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2014年6月22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大家在红尘俗物中得到甘露法水的滋润，启迪智慧，消除烦恼。另外，在6月29号星期天上午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钟，湛山精舍在嘉国五台山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护生祈福法会，让您体验山明水秀的清静。当天呢，有消灾祈福诵经仪式，并且还有游园会，提供各种精美素食点心。湛山精舍备有豪华巴士团为您提供接送服务。报名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地址呢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是在 Bayview 和 Stills 的交界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恭请达义法师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近几次的节目呢，我们都是围绕在水陆法会这一盛事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了外坛的佛事共有7天哈，它的这个设坛呢有6处，其中呢包括有很多的不同的坛场。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您重点给我们讲述了是梁皇大坛。那接下来呢，要为我们讲解的就是华严坛。
是的，华严坛呢，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那么有2部经对于佛教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部经就是华严经，第二部经呢就是妙华莲华经。为什么呢？因为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那么他第一部讲的就是华严经，对这种大菩萨讲佛法的妙理。所以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呢，一定要诵华严经。那么刚才讲到呢，这个妙华莲华经呢，是释迦牟尼佛快日涅槃离开人间的时候，最后讲的法华涅槃经，把它说法49年呢，做一个总结，教大家怎么样明白到这个佛教里面有全巧方便，也有这个就一境了义之道。所以在妙华莲华经里讲到三乘皈依一佛乘，虽然释迦牟尼有讲声闻缘觉菩萨，但是最重要呢是要让大家结共成佛道，成佛是我们学佛最终的一个愿望。所以讲到这个华严坛，顾名思义就在这个7天里面，在这个坛口里面2个人到4个人，他不用念出声的，就目送大方广佛华严经一部啊，目送呢就是不需要念出声，所以可以是2个人啊目念，也可以是4个人。那我们这一次的我们91岁的开山长老啊，他就说我在水陆里面呢，我最愿意的就继续送这个华严经，希望在这个7天里面啊能够送这个华严经，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因为华严经里面有80卷，是非常长的一个经典，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呢，有机会能够读到这个华严经的大乘经典，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啊。
而且因为篇幅很长哈，所以我相信也要不凡的恒心和毅力哈。
是，所以呢这个华严经的话呢是啊，你要在那边如如不动啊，然后就是很专心的来念，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定力和恒心才可以。那么这个华严经里面呢讲的是什么呢？在华严经的这个境界叫华严境界重重无尽，是不可思议的。 华严经里面呢就阐扬这个佛国世界的伟大，它的清净，还有它的庄严，还有它的不可思议境界。为什么能够成就佛果呢？在华严经里面呢就讲得非常的显意境啊，就是呢我们通过修行就能够圆满的成佛。所以呢有因有果啊，因为一切众生有福性，那么通过这个功德圆满了，那你就成佛了。一个人有成佛的因，通过修行功德圆满之后便能够成就佛果。如果我们众生没有成佛的正因啊，就没办法得到正果。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如是因如是果啊，每个人都有成佛之因，通过这个修行功德圆满以后呢才能够成就佛果。那么这个华严堂就是阐扬这个佛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还有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圆满成佛以后啊，都这种佛果的这种不可思议境界。
嗯，那这个华严坛呢就是要开扬佛世界的伟大，圆满成佛因，成就佛果。那接下来还有哪个坛呢您要为我们介绍的？
我们啊已经介绍了这个外坛里面的这个就是大坛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华严坛，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法华坛。嗯，法华堂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是重复的法华，这释迦牟尼佛最后要日涅槃离开人间的时候最后讲的两部经就法华涅槃经。所以这个法华涅槃经的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那么我们恭诵这个大乘妙华莲华经啊，在这个水陆法会不仅仅是诵一部，要诵24部，所以呢这种加持力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天台宗啊所依的这个经典是什么，就是大乘妙华莲华经，讲成为这个法华经，我创立这个天台宗啊。那我们湛山精舍呢是属于天台宗的，天台宗呢就教义天台行归净土。什么叫天台宗呢？就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最早成立的一个宗派，是智者大师在隋朝成立的这个宗派，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印度说法49年的所有经历论把它分科别类，然后自己呢把它做一个研究，把它整理。所以呢天台宗里面呢有这个58教这种道理。所以呢我们要研究佛法的这个义理啊，你如果说找不到这个方法很难去了解。所以呢如果说你通过智者大师的天台宗的58教去了解佛法，那么就会节省好多时间。所以有了天台宗以后呢，后来才有这个华严宗啊藏宗啊净土宗啊。所以天台宗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宗派，也是佛教从印度到了中国以后大家都能够直接去了解佛法的要义。所以呢这个天台宗的代表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所以呢天台宗呢它的这个理论依据就是根据这个法华经，这就是为什么在水陆法会里面呢一定要诵这个法华经。所以在水陆法会里面要诵24部这个华严经，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个功德也是很大。在不同经典里面呢释迦牟尼佛说不同的法度不同的众生，因为释迦牟尼为了要普度不同根器的这个众生呢说了很多不同的法门呢，但是他的本怀就希望所有的众生皆共成佛道啊。所以妙华莲华经就是一部教我们怎么样成佛的经典。我们作为一个佛的弟子或者是对佛教有兴趣的朋友们，大家都要知道这个佛的本怀。如果你现在虽然你证到阿罗汉果，但是不要停顿在这个果位上，还要继续的修啊，要回小向大去修学菩萨。到了菩萨的戒位以后呢，要不断的发心，到最后自利利他，自主觉他，觉心圆满以后呢，你就成佛了。所以要成佛，一定要经过这个菩萨这个磨练考验。
嗯，所以我们诵读这个法华经呢也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诵读呢就明心见性了，最终成佛。我相信这也是佛的本怀哦。
对，所以呢，这个大乘经典呢，它这个里面讲的这个境界真的太妙、太好了。如果我们世间上的人呢，有机会多读诵大乘经典，就能够住久久它，心自然而然就能够平静下来，对于那种贪嗔痴慢的这种烦恼，就慢慢就会把它淡化掉了。那么在这个水陆法会期间呢，这个法华堂每天都要诵法华经，从这个第一天到第二天每天各诵这个法华经五卷，到了第三天到第六天每天要各诵法华经四卷，那所以呢到第七天呢要诵这个两卷，所以在这个水陆法会七天呢都是从早到晚不断的要读诵大乘经典。
是的，我听有一句话说哈，说开悟呢要读楞严经，那成佛呢是要读法华经，法华经是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哈。那这个楞严经要读这部经的话，接下来是不是有这个楞严坛呢？
是啊，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是希望不管是往生的人或者是降在的人都要开悟，开悟以后才能够增智慧，才不会有烦恼嘛。所以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的外堂里面的第四个堂就是楞严堂，就是要恭诵大方广佛楞严经24部，不是一部两部，要24部。所以呢，为了要解脱这个守楞严三昧法门，不要给一种这个外在的这种不清净的这种魔业啊来干扰我们，所以呢，这个楞严坛呢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辟邪。所以楞严有楞严坛里面诵楞严经。楞严经有里面的楞严咒，楞严咒呢就是可以辟邪、可以安定我们的心的一种咒。啊、那么一共呢有6位出家人啊。那么第一天呢要恭诵这个楞严经7卷，那么第二天呢到第六天呢每天过诵这个楞严经6卷，到了第七天呢要诵这个楞严经3卷，所以在这个7天里面呢也是不断的要诵这个楞严经。持这个楞严咒，希望这个堂场能多清净，那么让这种六道众生听闻到这个大乘佛法以后可以开悟。那么楞严经呢也是我们修行的指标地图，这个楞严经不但是为往生者超度，同时呢对我们现在者呢也有这个启发意义。这个楞严经如果说你修禅宗的，修净土宗的，修这个天台宗的，不管你修什么宗派呢，这个楞严经呢对每一个宗派都是有帮助的，它就像那个地图一样告诉你呢在修行路上应该怎么走怎么走啊，那你走歪了怎么样纠正你，在楞严经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记得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提到啊，说修行当中要注意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景象出现，因为我们的身心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所组成的，那么每一因都有10种魔。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但是每一因里面呢有10种魔，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啊，如果你不端正你自己呢，有可能有50种阴魔显现出来。所以呢，这是在这个修行方面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诵读这部楞严经的话，会不会就明白了您讲说到的我们这个身心找到了方向到底是在哪儿呢？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诵读这个楞严经啊，明白里面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受这个50种阴魔所影响、我们知道哪一层是邪哪一层是正就很清楚，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如果呢你没有这个导航不识路，有时候你就走歪路了，就走歪道了，就不对了。所以楞严经是指导我们修行的方便。所以呢，希望呢所有法界一切众生呢听到这个楞严经以后呢，能够明白世间所有一切万物的真理。所以佛教呢叫明心见性，这个楞严经里面有7次真心十方显见，就是来启发我们。释迦牟尼问他弟子心在哪里呢，心既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那么心究竟在哪里，要让你自己参，
自己去找、如果找到了这个心的话，就真的是做到明心见性了。
对了，还有十方显见、就讲到这个见，这个见不是肉眼之见，这有你这个 啊，
心能见到的，
对，心里见到的见，通过十个这个例子来显示这个见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楞严经里面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是的，我相信诵读这部楞严经呢，大家就可以顿生觉悟啊。
对，所以呢，这个楞严经里面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读诵楞严经、受持楞严经以后呢，就是破妄显真，仿佛归真，到最后明心见性，这就是楞严经里面的道理。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等一下呢，再恭请达义法师继续的给我们讲述其他的几个坛，包括有住经坛、净土坛。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钟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这一档的跟佛学有关的节目。之前的时段当中呢，我们讲到了水陆盛会哈，当中啊，这个外坛佛事呢，包括有哪些的坛场啊？达义法师呢为我们讲了有梁皇大坛以及花严坛、法华坛、楞严坛，那接下来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坛，我们再分别的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这个叫做住经坛。那请问一下师父啊，住经坛是什么意思呢？
住经坛呢，就在水陆法会期间呢，要念好多不同的经啊。住就代表不是一本，就是很多。所以住经堂里面呢，我们要恭诵佛说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啊、大乘金光明经啊、还有大方广圆觉经啊，种种的不同的经典啊。那么这种经典里面呢，都在讲什么？就是在解释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能够通过读诵这种经典，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得到这个智慧，就能够消除了业障。那么这个住经堂里面呢，总计有多少个出家人？最起码呢6个到8个出家人。那么第一天呢，念诵这个佛说无量寿经三部，共有6卷。那么第二天呢，我们要读诵佛说无量寿经1部，共2卷。还有呢，就观无量寿经4卷。第三天和第四天呢，每天各诵金光明经各1部半，一共是6卷。到第五天就要诵金光明经的这个1部， 共四件。第六天呢要送圆觉经三部，一共是六件。第七天呢就送这个圆觉经一部，共两卷。你看在这七天里面就要送好多不同的经典。那么这个圆觉经我在几年前也特别在湛山精舍开讲这个圆觉经讲座，因为这圆觉经呢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启示了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如何觉悟，怎样才能够证到无上众等正觉。所以呢这个圆觉经啊在我们佛教里面三个体系里面的一个代表作，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三个体系，就是释迦牟尼说法49年，又分为这个性空为名，法相为实，还有真常为心。那么圆觉经是代表这个真常为心的这个经典，除了圆觉经之外还有楞严经还有大乘起信论，这三部经都是在讲真常为心，阐明这个法界缘起。所以在水陆法会里面呢，不但要念诵楞严经，也要念诵圆觉经，这两部经都在讲真常为心，讲这个法界缘起的道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经典。
还有最后哈，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打水路的时候呢设有净土坛，那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陌生啊，因为这个净土宗呢是要我们念佛往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啊，这是我们所向往的。那具体方面达义法师恭请您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净土坛好吗？
这个净土坛呢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希望大家多念佛，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往生者能够离苦得乐，能够得度，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呢我们呢在打水路的时候呢要设有一个净土坛。那么净土坛呢这个僧正里面呢最起码要8个人，越多越好，出家人多啊，这个诵经功德力更大。那么除了这个念佛之外呢还要念这个阿弥陀经，还有这个回咒回向，所以7天都是这样修，从头到尾呢不离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啊，让这个六道众生呢天天听经闻法，听闻阿弥陀佛圣号，让大家呢时时刻刻提起这个正念，心里面自然就会念佛念法念身，恭敬三宝，希望祈求这个自身或者是亲人或者是历代祖乡过往乡邻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那么每一个人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都希望呢自知时至，没有障碍。当我们自己呢知道时间差不多了，要准备一下，这个是最难得的。所以一个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如果说呢自己呢事前就知道他快走了，那我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了，然后跟大家告别说我差不多要走了，觉得这个是人生最难得的。那么在临终关怀在我们佛教里面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一个人快要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要太过于悲伤啊，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我们不要在往生的人的身边啊哭啊不开心啊吵架啊，这是对往生人是很不利的，因为他走的时候要让他很安静的走，让他心里面很清静，让他心里面没有任何挂碍。所以呢这个就叫临终关怀啊，像有的这个修学佛法修得很好的人呢、他知道他什么时候快走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准备了，准备去洗澡啊放衣服啊，然后呢跟大家告别说我大概什么时候我要走了。在这个佛教里面好多的这个例子，就是念佛的人临终自知时至，没有挂碍，安详的离开。然后好多人呢他往生以后火化出来还有好多舍利啊，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呢、
其实就是真的每个人都希望哈能够得到这种福德的因缘啊，最后呢也可以修得这么样殊胜的一种境界啊。
是啊，所以呢我们不单是要常常自己念佛、也希望我们的亲人朋友以及这个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一起念佛，然后发愿临终的时候哪里都不去，就望洋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到那边去呢离苦得乐，亲近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在那不断的这个精进 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边没有坏人，
嗯，
都是很善良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在那个环境以后呢，可以得到不退转，就是不会去啊，有时用任何的这个退步的思想，只有是心里面向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特色。
那达义法师啊，有人就问呢，说念阿弥陀佛念几句就好了，为什么要不停的重复的念呢？而且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念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好多人都问我，他师父啊，我念经念一次就好了，或者念佛念一遍就好，为什么老师叫我要不断的念阿弥陀经啊，还有这个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呢？大家要知道啊，因为现在念的这句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夫不纯啊，妄想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功德不大。我们要把这句阿弥陀佛念纯熟了，从量变到质变，从这个用希望丰沛心来念佛，到最后用清净无染的这个心来念佛，这才是功夫，这才是真正修行的境界啊！在这个净土堂里面呢，我每天妄想放下，一心专门的念佛，希望把阿弥陀的圣号啊念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心中有佛，佛中有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二啊！这个时候呢，你的念佛功夫就成熟了。
嗯，
这个时候可以证到这个念佛三昧啊。那么你每念一句话，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功德那就很大了。所以呢，同样一句阿弥陀佛，对一个凡夫刚刚初学的人念阿弥陀佛，跟一个修行多年的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功力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电池一样，你充电的时候你充一分钟，跟你充这个二十分钟，这个力度呢是不同的。
是的，归中呢，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呢，都是希望将万德洪明的功德哈、啊、回向给法界所有的众生，大家呢是共成佛道。当然刚才听了达义法师的讲解啊，我们归纳起来，这个外坛里面的设计呢，总共就有梁皇大坛、法华坛、净土坛、注经坛、楞严坛、华严坛，这主要的六个坛场啊。那这六个坛场呢，其实充分就体现出佛法修行的纲要啊。那这个佛法呢，其实我们众所周知的是有84000个法门，修行法门这么多，天哪，那要怎么样去学呢？很多人一听这个数字就已经怕了，那怎么样去了解呢？您这边有没有的一些提醒要跟我们来分享呢？
在外堂里面呢，送到好多的这个经典呢，其实呢每一部经典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法门。那么虽然这个法门很多，但是归纳起来呢只有四种修行的纲要、啊
嗯、
这个四种修行纲要是什么呢？就是禅、净、律、密、啊、
嗯，禅、净、密、律，您再分别的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佛教里面，不管你是哪一个宗，都离不开这个禅的意境。那么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以后，那我们中国这个佛教呢，把这个禅呢特别的用一种这个形式，用一种方法把它体现出来。所以呢我们中国有禅宗，所以好多寺庙里面都是净土宗呢，有的是禅宗呢，有的是天台宗的。那么这个禅就是那个禅宗非常的重视这种仪规方式方法啊。那么禅里面呢，不但是可以坐的，还可以行住坐卧都在参禅。我记得以前有一位高僧大德这样讲过，他说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说明这个禅呢不仅仅是坐，它在哪里呢都可以得到这个禅的这个境界。当然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呢。那么在我们中国禅宗里面呢，除了坐禅之外呢，还叫你参禅，你坐在那边，然后参你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还有呢参呢什么是这个祖师西来意，还有呢这个老师呢会教你说，哎，念佛者是谁，他要去参你说，本来是我在念佛呢，但是呢他给你问题，哎，念佛者是谁？谁在念佛啊？通过这个移情，起这个移情来觉悟， 所以这个是禅宗的一种特色啊。那么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是教我们这个禅定的境界，叫楞严三昧，三昧就是定。所以这个禅呢，从印度到中国以后，影响到这个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我记得呢，太虚大师曾经讲过呢，说他说我们中国佛教的精华在于禅，离开这个禅，那就没有佛法可谈。我也相信呢，这个禅呢不只是佛教有，所有的宗教都有这个禅。禅是什么呢？禅就是学会这个放下，不要执着，然后心里面很清楚，去观自每一样东西。你的起心动念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你又不会去执着它，这就是禅。
那接下来这个静又怎么理解呢？清净心可以简单的这样子来说吗？
哎，你讲得非常好啊！静就是净土，心静则国土静啊，你心里面清清楚楚的，很干净的，哎，那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当下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在这个净土堂里面呢，每天念阿弥陀佛，从早到晚心里面都不离开这个阿弥陀佛，心里面多一件阿弥陀佛，那你少了一份这个杂念，心里面就多一份清净，就少了一份这个烦恼。如果呢有这个烦恼的话呢，一整天念阿弥陀佛呢，或是三天念阿弥陀佛，或是一个星期念阿弥陀佛，这样就能够改变我们心中里面的这种思想，能够断除心里面的这个烦恼。如果能够七天坚持，就像我们战胜精神每一年一次的打夫妻，在七天里面不断念阿弥陀佛，妄想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业障也消除了，当然这个智慧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常在这个回向的时候啊，念了一个回向偈意，就是说愿消三障之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啊，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诵经念佛的时候要做这个回向啊，希望呢通过念佛把我们这个烦恼都把它清除掉，让这个智慧呢显现出来。当我们这个烦恼去除了，智慧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了。所以呢就普愿罪障悉消除，希望把这个业障全部都消除掉了，然后世世常行菩萨道。唯有呢生生世世都能够行菩萨道，最后才能够成佛。所以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弟子呢，要在心里面去发愿。发什么愿呢？就发四弘誓愿。那四弘誓愿呢，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常常在心里面啊，保持这种正知正见，发这个宏愿啊，那我们自然而然呢，这个人的胸怀啊，他的意境呢，就是与众不同。
是的，也就更加的宽广了啊。四种修行，您分别给我们阐述了这个禅和静，那接下来这个密又应该怎么样理解呢？
这个密就是佛教里面有把这个佛法分为响部跟这个密部，响部。就是像天台宗的，他能够用理论来表达佛法的道理，虽然言不达意，但是最起码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这个密就是秘密不宣，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啊。有好多的心咒都是诸佛菩萨他修行到一定的程度，为了普度众生，所以他说出一个咒语出来，然后叫你啊，以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去持，那么你就最后能够得到感应。比个例子，就像欧玛尼巴尼哄，
对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这个就叫密布、
哦、
啊，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就是咒，
也不可以解释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咒
哦
啊，就是持咒啊，欧玛尼巴尼哄是什么意思？老师不会告诉什么意思，叫你说你一天要送这个几千或几万的这个欧玛尼巴尼哄，
然后要靠自己的心悟。
对了，那么你这个你心里面呢，每天把欧玛尼巴尼哄。把它念到你心里面去，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就没有杂念，那么突然之间你心清净了，你就悟到了，哦，我明白了欧玛尼巴尼哄是什么意思。他要让你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心清净的，你才悟到这个道理。
嗯，
也就是说把你的凡夫的这个染污心把你全部用这个欧曼尼巴尼哄
给它去除掉了，
把它去除掉这个烦恼杂念以后，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悟性就高了，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在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他们也经常的受持一些的咒哈，有哪些的这些咒您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现在这咒呢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六字大明咒这个很出名的、
嗯、
那么还有往生咒啊、药师咒啊、大悲咒啊，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咒，因为不同的菩萨不同佛他们这要有说好多不同的咒语来度化众生。
那在这个七天的法路盛会当中也要不断的念咒是吗？
对、
哦、
那么在这个七天里面呢我们都有好多不同的咒要念的，比如像你诵药师经就药师咒，你诵阿弥陀经就有往生咒啊，那么你还有呢在咽口里面有好多这个四时的咒，各种各样的咒很多的，特别是在令言堂里面持诵这个要持诵这个令言咒，令言咒是最长的，所以这个咒语呢有长有短，还有我们通常讲的就大悲咒，所以大悲咒是观音菩萨的心咒，药师咒是药师父的心咒，令言咒呢是释迦牟尼的这个咒，所以每一位菩萨包括呢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有文殊心咒，每一个菩萨都有他的这个咒语，还有呢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都常常受持啊这个大悲咒啊、
哦、
这个大悲咒呢这个非常灵验，
我们经常听哈，确实是如果长期念的话就可以消除心中的烦恼增长智慧是吗？
对啊，包括呢我们啊诵心经的时候在后半部啊也有这个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啊，王菲唱这个心经呢唱得非常出名啊，心很宁静唱出了心中的心经，那么在心经的后半部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这个呢也叫咒、啊、
嗯，我们知道这个佛教里面呢有所谓的这个一经一咒哈、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经又具体指什么，这一咒又指的是哪个呢？
一经呢是指这个心经、
哦、
啊，心经呢是在经里面呢可以说是比较短的260个字，那当时呢它里面的义理呢是代表这个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里面的道理，
都要融汇在这260个字当中啊！
对啊，
精华
是啊，这是很不容易啊！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里面，全部的经典算起来，现在要一万卷书。
嗯，
一万卷书里面用简单的这个260个字把它表达出来是不容易，所以呢，这个玄奘法师翻译心经啊，是翻译的太好了，不能多一字。不能少一字，每一个字里面都代表不同很深的含义在里面，
真的是字字精髓啊。
对，
那个一咒指的是大悲咒吗？
一咒呢是指这个大悲咒、
嗯、
啊，这个大悲咒也是我们虽然说咒很多，但是大悲咒很有代表性，就代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所以呢我们作为初学佛法没办法看那么多经啊，也没办法记那么多咒，但是呢这个大悲咒一定要学会念，还有这个心经也要学会念，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我们修学佛法才有进步。这个经呢是什么？就代表智慧、
哦、
啊，这个咒就代表慈悲，但是呢、
嗯、
我们持着大悲咒以后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学他的这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一切众生的这种精神。
嗯，佛教的84000个法门归中起来是有禅、静、密、律，那这个律是不是就指的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的戒律，好像我们现实社会的法律呢？
对，律呢在佛教里面也是占很重要的篇幅啊。我们常常讲说释迦牟尼说法49年，那么他讲的什么呢？他讲的经律论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就是三藏里面就是有这个律，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戒律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律呢就是戒律，在水陆法会里面呢一切都要如法如律来遵守威仪规矩，这不可以在那个水陆法会里面开玩笑啊，大声这个讲话啊，要轻声细语，走路的时候呢都要轻轻的走，不能乱窜，不能跑。所以来到这个水陆法会呢主要目的呢是借着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力啊来超度受苦受难的一切众生，所以必须要很认真很严肃，要生一个这个稀有难得的心打水陆才有这个功德啊。所以禅宗里面呢有一句话说，没有开悟之前呢 如诵考笔啊，开悟以后也一样如诵考笔。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没有成佛之前，就像一个孤儿在苦海里面失去了父母亲人，受尽了这个苦难。开悟以后呢，应该是开心快乐的事情，自己得到解脱自在了。那么又什么又不开心呢？又难过呢？因为呢，你开悟以后，你有大智慧，大智慧呢就大悲兴起啊，突然之间你就会想到还没有开悟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受苦受难，没有解脱，好多烦恼，每天都在痛苦烦恼里面生存，所以你心里面感同身受，就会感到很难过。
所以呢，就要想去救度那些他们那些人。
对，
嗯，所以今天啊，达义法师给我们隶属了这个水陆法会的整个外坛，以及呢，给我们解释的，让我们了解了这个禅、静、律、密这四种的修行。如果呢，每一个人在这七天之内哈、啊，都可以很虔诚的参与水陆盛会的话呢，其实就等同于在修禅、静、律、密这四大法门，心呢就会很安定，也会体会到佛法的殊胜哈。
是啊，因为有些人呢、啊、参加这个法会完以后啊，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感受。
嗯，什么感受呢、
啊、有的人呢就看到这个出家人这个威仪啊、规矩啊、这种庄严啊，还有这个诵这个经啊，他的声音啊，就感动的哭了。
哦，
啊，好多人进到这个水陆法会禅堂以后，就心里面还很感触。为什么感触呢？就是看了这个清净庄严，想到诸佛菩萨，也想到六道众生在受苦，所以心里面呢就觉得既欢喜又难过。就像弘一大师临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呢，他写了四个字：悲心交集呀、
啊。是不是就是说，当他们有这种感悟的时候，他的这个心跟这个佛的心心心相应了，所以才能够有这种感受出来呢？
对，因为他明白了到这个佛法的道理啊。他知道呢，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六道众生，还有好多人在受苦受难，所以需要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这个慈悲心，这样佛法生三宝，请恭请这个诸位的高僧大德来诵经祈福超度他们。所以呢，这个水陆法会为什么殊胜，就是他这个规模宏大，它的仪规里面呢也是非常殊胜，也不是普通讲的仪规，都是很复杂的仪规，它是表法的。还有呢，要请到这么多人，这么多高僧大德一起来起降这个水陆法会。
所以我相信哈，每一次的水陆法会呢，都会让很多的人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而且呢，试图跟佛去接心。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啊，这个功德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
还有呢，想到这个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色的首届水陆法会啊，
嗯，
我就一直啊心里面很欢喜、很感恩，也感觉到说这个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水陆呢是在中国1000多年前呢、啊、这个梁武帝做梦的时候，梦到高僧大德指点他来起降这个水陆法会，来普度一切众生。那么他当时呢在中国第一堂的水陆法会在哪里做呢？就是镇江金山寺。那么10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湛山金色起降这首届水陆法会，也是由这个镇江金山寺的诸位高僧大德到这边来帮我们做这个水陆法会，所以呢，这个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是的，那时间所限哈，这次节目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综述了水陆法会的这个外坛啊，以及呢我们修行当中的需要的注意的啊。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呢，再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一下整个水陆法会的中心，也就是水陆法会的内坛。好，这次节目呢，时间到这差不多了，感谢达义法师，
感谢李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2014年6月22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大家在红尘俗物中得到甘露法水的滋润，启迪智慧，消除烦恼。另外，在6月29号星期天上午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钟，湛山精舍在家国五台山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护生祈福法会，让您体验山明水秀的清静。当天呢，有消灾祈福诵经仪式，并且还有游园会，提供各种精美素食点心。湛山精舍备有豪华巴士团为您提供接送服务。报名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地址呢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是在 Bayview 和 Stills 的交界处。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